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哈佩萨萨麦尔，逾越节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成为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主，你流出的宝血将我们的罪买赎，主，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你的里面，成为一个圣洁。主，谢谢你拣选我们来纪念这个日子，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日子。主，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来贴近你的心怀。愿今天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摸着你的心意，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你的妥拉当中，行在你的妥拉当中，叫以至于你要夸我们是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有智慧启示的灵，好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着生命的那把钥匙。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然后我们在22号，我们进入了逾越节。这一周我们所要读的妥拉是出埃及记第12章21节到51节，23章15节到24章18节，民数记的28章16节到25节，哈塔拉的部分，我们要一起来读的是约书亚记第5章2节到15节。新约的部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2章7到20节。这周在以色列是假期，多数的犹太人他们会在会堂诵读妥拉。今天让我们进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一个晚上的场景及缘起。我们都知道新约在旧约中隐藏，而旧约在新约中彰显，所以在旧约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在新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也都可以从每一个发生的事情找到耶稣啊的影子。所以当你用心进入神的训诲教导，有一个必备的钥匙，那就是信。希伯来书第11章1节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3节说到，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11章28节说到，摩西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所以当你用你信心来读妥拉，你就会看见隐藏在旧约里的耶稣啊，那么你就不会读不懂，你就不会说旧约是给以色列人的，旧约是给以色列当世代的人，不适用于现今的我们。如果你没有读过出埃及记，那么新约中的许多经文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字而已，是经文而已，读读就算了，就过去了。你不会了解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5章7节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饼，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讲到的除酵，如何把旧酵除去，耶稣啊为什么又被称为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又代表了什么？以往我们都会从妥拉来延伸看耶稣啊，今天我想要反向来思考，来分享。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马太福音第26章第二节，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这是耶稣说的，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那么这就对应到妥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一个晚上那个场景，因着一个人被卖到埃及，因着与神同行使遍地饥荒的时候，不但拯救了埃及全地及附近居住的人，他也救活了他们一家70口人，从此以色列人就住在埃及，妥拉说共430年。而以色列人在埃及遭遇了奴隶的生活，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来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所以我们的神他不是眼瞎，我们的神不是耳聋，每一个儿女所发出来的呼喊呐喊心灵的呼求他都听见，而你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看见。神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我们知道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盟约，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要给以色列人。神说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而这一切的发生神允许，只是时候还没有到。就这样430年满的前一夜，也就是埃及经历了九个灾难之后，在出埃及记第12章第30节说到，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所以他们离开的前一个晚上，以色列人遭遇了让全埃及哀嚎的神迹，这是一个可以世代传承的里程碑，是一个世世代代神命令要纪念的日子。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个神所指定的日子跟它的含义。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这是最终极的目标。但是尽管多次的警告，法老还是拒绝听从神的命令。随后神向埃及降下了十场毁灭性的瘟疫，折磨他们，摧毁了他们的一切，从牲畜到庄稼。犹太记录着在创世后2448年，也就是西元前1313年尼散月，就是元月的15日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神降临在埃及人身上十场灾难中最后的一灾。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魔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死了。在这样的同时，神越过了以色列人，越过了他们的家门，因此这就是逾越节这个节期名字的来源。而从马可福音第14章第一节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路加福音也提到，路加福音22章第一节 也提到除孝节又名逾越节。那这里提到除孝节，那么我们要进入妥拉来看看什么叫除孝节，除孝节的由来又是什么呢？当法老放弃抵抗，好像法老将奴役的以色列人释放离开了埃及，事实上在申命记第26章第8节他说，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是我们的神，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如此的匆忙，以至于他们烘烤路上的食物面包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它发酵，而60万成年的男性加上更多的妇女和孩童，在那一晚他们离开了埃及。神吩咐他们在出埃及记第12章第17节说，你们要守无孝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一夜离开埃及，他们开始长途跋涉往西乃山走，并朝着神耶和华神所应许要赐给他选民的那一块美地迦南。出埃及记第12章第15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出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所以以色列人的习俗，他们会在逾越节前夕，他们会将家里一切的酵清理干净，做一个年终大扫除，这就是所谓的除孝节。而正如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哥林多全书第5章第7节他说，你们既是无孝的面，应当把旧孝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耶稣啊已经被杀献祭。所以逾越节要宰杀羔羊，这就回到摩西听从神指示，在出埃及记第12章第3神要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第4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而且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到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就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羔羊的血预表着什么？它又有什么样的功效？那么新约给了我们隐藏的答案。马太福音第26章第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所以这个羔羊的血是立约的血，而这个血能够使罪得到赦免。也因为这个神的爱，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啊，为了与我们订立 renew 新约，更新的约，也就是在逾越节前的那晚，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节，饭后耶稣啊也照样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啊，在逾越节的晚宴后，与门徒一起举杯，他告诉门徒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跟你们所立的更新的约，而这个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节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个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证。所以耶稣啊，逾越节的羊羔，当他被宰杀的时候流出来的宝血，是与我们立约的凭证。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十节，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所以这个神的血，代表永永远远的盟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是神将这样子的永约的血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shalom平安。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九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所以这个血，成圣之约的血，希伯来书有很多讲到耶稣啊所流出来的宝血，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在第九章第二十二节说到，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在过往，在妥拉，我们看见是必须要带一个无罪一岁的羔羊来到祭司的前面宰杀，流出来的宝血取代了犯罪之人他的罪得赦免。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他是逾越节的羊羔，他流出来的宝血，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在哥哥他身上所流出来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是与我们立约的凭证。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感谢主，因着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他流出来的宝血能够洁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将我们的罪买赎成了，买赎了。耶稣啊，顺服了天父，成就天父的意思，他就成为了逾越节的羊羔。如果你只知道在读说耶稣啊是逾越节的羊羔，但是你不了解为什么会有逾越节呢？那么这个经文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好像是一个字句一样念过去就算了。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流出来的宝血有多大的功效，就像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耶稣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当你喝了耶稣啊的血，那么就有生命在我们里面。什么样的生命呢？五十四节说道：“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就有永生，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得着生命。当我们喝了耶稣的血，我们就得着永生。在末日，在将来的日子，耶稣要叫我们复活与他一起。 耶稣的血让挽回祭。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哪一个人不犯罪？我们生下来我们就会犯罪，不管是心理，不管是行为上面的罪，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但是因着耶稣的血，而且我们信，当我相信耶稣，他的宝血是挽回祭，大有功效，能够将我的罪买赎，付清了一切。那么我知道我所犯的罪，我虽然犯了罪，但我到耶稣的面前，当我认罪的时候，我就得着赦免。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Shalom， 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所以耶稣的血能够使我们与天父和好。感谢神，因为他赐下的爱子为我们流出来的宝血，重修了我们与神之间隔断的那道墙，让我们与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因信他的血有功效，有除，有赦罪的功效，所以我们得以称义。借着他，借着耶稣的血，让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在我们的身上。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在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着耶稣的血，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隔断了至圣所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开来的时候，裂开来的时候，我们就得以进入至圣所，与我们的阿爸天父亲近面对面。希伯来书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耶稣的血带来功效，他可以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为的是让我们可以侍奉那个永生的神，我们的阿爸天父。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一刻隔断的幔子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二节，所以耶稣啊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所以羔羊的血能够使百姓成圣。那我们来看一看启示录上是怎么说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或者是说洗去罪恶，他可以洗去人的罪恶。同样的，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当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将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耶稣的血能够将人买赎回来， 让人认罪了之后，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归入神的名下。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羔羊的血是得胜的记号，是得胜的旌旗。感谢主。到了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一节，使徒约翰说，老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十二节，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十三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我们都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接着我们要来看，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可以来吃宰杀的羔羊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要受割礼。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第十一节，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这是一个立约的证据。当你受了割礼，就成为神家中的人，就是一个立约的证据。第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第十三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可是到了新约，却有更明确的说到割礼。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而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在心要受割礼，当我们受了割礼，就成为与神立约的凭证。使徒保罗明确地说到，遵守律法的条例比身体的割礼更重要。什么叫做律法的条例？写在哪里？写在妥拉里面，每一条，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律法的条例。他说，当你遵守这个，比你身体受割礼更重要。而这一周的 Haftarah， 我们看到的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十五节，说到的是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后，耶和华神他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我们知道出埃及是那些受割礼的人丁，但是因为探子的事件，他们倒闭在旷野。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那些百姓，他们没有割礼。所以第五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四十年， 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第七节，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所以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割礼，真真正正的与神立约，成为神的约民。耶和华神就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名字就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并且在那一年的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他们守了逾越节。当以色列人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神设立的律法。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第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对于以色列百姓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失败奴役的历史当中，神永远是赐予新起点的神。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更新的神，弟兄姐妹，不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的天父是更新的天父。当你用信心来遵行他的话语、他的训诲、他的教导，以赛亚书四十章给了我们全然的鼓励。四十章第二十八节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再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年度，给了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有了律法之后，那么就可以注记发生的事情，因为一月份有大事情发生了，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不只是到旷野侍奉他，而是以色列人要进入神的命定的那个里程碑。当摩西向百姓宣告的时候，他没有谈论他们即将要得到的自由，而是谈到了传承的教育。他的目光不是着眼于眼前，而是着眼于遥远的未来，不是着眼于成人，而是放在世世代代的孩童，是给那应许亚伯拉罕之约，他的子嗣要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那些后代子孙。所以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说到，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二十七节，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的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了埃及人，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屋， 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28节，所以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他们就怎样行。但是如何要来纪念神的节期呢？出埃及记23章第15节，他说，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这是世世代代的条例，神要以色列百姓传承，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纪念那一日，亚比月15日，神将他们带出了埃及，得到了自由，进入了迦南，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盟约的那个迦南地，为的是要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如何才能不空手来朝见神呢？弥迦书6章第6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7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人吗？8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而如何才能有这样的礼物呢？生命记12章28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就是这么简单，神说，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我看为正的事你就去行，我认为是恶的事你就不要去行。妥拉中间已经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你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去行，你就可以得着永远享福。以西结书18章第9节，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就是还是回到那句话，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就是公义。当你来朝见神的时候，你可以把公义献上，当作礼物送给他。何西阿书10章第12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个人他是一个公义的人？他的行为一定充满了慈爱。我们的神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他说到，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在我们摩西的面前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2章第13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些都是写在妥拉，是神的训诲教导。他所要教导你的就是你按着他的律例典章去行，但当你按着神的律例典章去行，那么你就行在公义中间，你的心充满了怜悯，你的人充满了谦卑的心，而且你是与神同行的。 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这个谦卑的人，或者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路加福音6章20节，耶稣啊，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贫穷说的是灵里的贫穷。当你知道真理，当你真知道灵里贫穷，你就会更加的谦卑，你就会更加的俯伏在神的面前，听他的训诲，行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不打折扣。彼得前书5章5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主耶稣啊，教导我们更多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你们的心就必享沙龙。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朝见神的时候，神所要你行的，圣经里面都已经告诉你如何朝见神，要与神同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解答。所以在妥拉里，我们可以看见有两个人记载着，有两个人与神同行。创世纪5章24节，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他跟神就好像朋友一样，一面走一面走一面走一面走，就走到没有办法回来，就跟神一起走。何等美的一个生命。创世纪6章9节说到，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他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听神的话，与神一同走，与神同行，好的无比。所以阿摩斯书3章3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与神同行就必须以神的心为心。那如何知道神的心？那就全在圣经里面。愿意同行乃是因为爱。生命记6章5节，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生命记11章1节，他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爱，如何爱你的神？听从神的每一句话，遵行神在妥拉里面的律例、典章，你都遵行，这就是表示你爱他。所以耶稣啊，在约翰福音15章9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因着爱，神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呼求；因着爱，神看见了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因着爱，神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神。因着爱，他用羔羊的血使灭命的天使越过了以色列人的家。因着爱，他设立了1月15日为逾越节，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不忘记神的爱。因着爱，他守约将亚伯拉罕的福赐给我们， 当我们进入逾越节期，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不是犹太人的节期，不是以色列人的节期，不是已经过了的节期，这是耶和华的节期，是神所定的日子，是神要与属他的百姓会面的日子，这不是当世代的那些人要守的。神明明白白地说，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节期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就是圣安息日，属神的儿女要守的安息日。如果你用信心进入妥拉，你就会明白耶稣啊是逾越节的羊羔。所以逾越节碰到安息日的次日，如出埃及记23章第10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出熟的庄稼一捆带来给祭司。第11节，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说到，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所以世人在纪念耶稣啊被钉十字架的那日，他们叫做受难日，而那周的星期日为复活节。但是当与妥拉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是出熟的果子，是在逾越节所碰到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成为出熟的果子，他要复活。就是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耶稣啊为我们死，耶稣啊为我们活，我们纪念他的死，我们也庆祝他的活，因为他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而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之所以愿意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付上流血的代价，乃是因为神有丰盛的恩典。这个恩典是我们白白得来的。启示录1章3节说到，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欢庆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想到当神的爱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也带领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从世界里面出来，进入了他的丰盛慈爱里面，进入了他为我们所预备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而他的血成为与我们每一个人立约的凭证。而耶稣所要我们所做的，乃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感谢主，在这个逾越节节期里面，当我们欢庆的时候，当我们守除酵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他已经走上了各个他的道路，成为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我们买赎回来了。我们是自由的，但是这个自由是要付上代价的，你要遵行他的话语，永远不偏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努沙巴沙玛尼，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了你的爱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流出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主，我们是何等的人，主，我们真的不配，但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到底。而我们所要回应的是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讨你的欢心。主，我们谢谢你在每一个安息日我们与你会面， 在每一个节期，我们有圣安息日，在你所指定的日子与你会面。主，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与我一样，我们都知道在整本陀拉里面所写的整本圣经，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帮助每个弟兄姐妹，主，我们奔跑你的道路，我们遵行你的话语。谢谢主，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主，你为我们死，你也为我们的缘故你复活，使我们得着永生，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能够有复活的生命。主，谢谢你保守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节期中间，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你的爱，你的话语，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耶稣啊，